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西北分会的会长卢露，欢迎卢露。
大家好。
我们同样有幸的请到美华航太西北分会的前会长波音公司的经理李湘红博士，欢迎李博士。
大家好。
啊，那卢露呢是今年刚刚当选为这个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西北分会的会长，那么您当选为会长有什么感想吗？高兴激动？
算是就觉得高兴当然有，激动也有，但是还是最重要的还是觉得责任挺重大的，就是也希望能够为这边的华人航空界的华人能够做一些什么吧。
嗯，真是太好了。那你觉得这个担子重吗？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 board 来帮我，我觉得还行还行。
嗯，那个像就李博士，你是哪一年担任这个协会的会长的呢？
我是在2005年、2006年这两年里面担任美华航太协会的会长。
所以你在这个协会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是吧？
对，也算是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年数比较那个比较多的一个 board member 了，
老人了。
对，老人了。
啊，我们顺便提一下，像就是我们以前电台节目介绍的。自己在家里坐飞机的那个传奇的这个波音的工程师啊，就是我们听说像第一架飞机已经飞了很多趟了，那么现在还在坐第二架飞机啊，不知道这个进展怎么样。
对，第二架呢还是在建造过程中，但没有像第一架那样子就是说花那么多的时间，因为毕竟有一架已经在飞了，第二架的话只是说对我来讲只是说以后退休以后可能要飞的飞机。
有没有打算花多少时间把它做完？
这个没有，是时间，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有点时间去做一做，但没有刻意的说一定要在某个时间之前把它赶出来，这个没有时间。对，没有时间限制。
那卢露你是 FAA 的是吧？
对。
那你能介绍一下 FAA 吗？
FAA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中文是什么？
联邦飞行
联邦航空
美国联邦航空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那我是在 Certification Office Seattle ACO 的做 Airframe Branch。
是给谁发证书的？给坐飞机的人发证书，还是给飞行员发证书，还是给飞机制造商发证书？
是Seattle ACO 是 for transport category directory， 是就是专门是针对大飞机的。所以我们有其他的，有组是做不一样的 certification， 可是 Seattle 是我那个组是大飞机，但是也有 helicopter 啊，其实什么样的都有，就不同的组是做不一样的。
对 ，Seattle 这个 office 的话，基本上主要是为波音来服务的。
对，大部分就是波音的。
真是太棒了。那我们我们知道，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差不多在一个月前，其实就是这个月初啊，就是举行了年会啊。这个年会也办得非常的隆重热烈。那两位应该还是记忆犹新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回顾一下这一次年会？
对，那个也是真的是要靠我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整个 board directors 这么多人，在之前的几个月大家一起的努力， 然后从叫那个speaker， 我们也是找了一个三个非常中文怎么讲，非常牛的 speaker， 找了一个 FAA 的manager， directory manager， 找了一个是Boeing
director
Boeing 的
structure engineering 的 director，
对，还有一个是 Mr. Ben， 是一个China CEO，
Greater China
CEO， 对。那个我们的 purpose， 年会的 purpose 呢，就是希望能够 provide 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的 member 来可以其实今年我是有两个目的，一个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大家可以在一起聚一下，我们的 member 可以聚一下，然后可以 recruit 一些比较新的 member， 然后还有呢就是希望能够让就是一些 big， 比如说 for example 那个 Boeing 的director 可以知道这个 Chinese engineer 在 aerospace 是很多人，然后他们有非常多的 contribution， 他们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我也挺高兴这次他们看下来，我觉得他们也是有意识到，而且FAA 的那个 directory manager Jeff Duven 也有寄给一个 thank you letter 给我们，就是来跟 thank you 我们说做这样一件事情是非常好的，然后他也觉得以后他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 opportunity 来为我们不能叫服务吧，就是
合作
more， 对，合作，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目的是达到的，我也挺高兴的。对啊，
那像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也这次活动的话是办得非常的成功，特别是在新的这个会长的那个卢卢的那个努力下面的话他也是花了很多心血，然后就像他前面讲的这个主要是想像 FAA 的一些leadership 啊，还有像波音的一些 leadership 也提供一些，就是让他们也能看到，就是说华人在这个航空航太就是航空跟太空吧这么一个领域里面所做的一些贡献，然后希望也同时能够得到他们的一些支持，然后把这个航太这个一个领域，一个知识领域向更多的一些华人来进行推广，然后能够吸收更多的一些华人加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两位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的历史，什么时候成立的，然后有没有什么里程碑的事件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个就我来先大概介绍一下吧。这个美华航太协会大概是1998年的时候最先是在洛杉矶成立的，是由最初是由主要由台湾来的老一辈的航空领域的一些现在来说也算是知名人士了，比如说那个田长卓，那个田教授，还有连奎林教授。林教授我想对在华大学习的一些学生来说并不陌生，还有对在很多在波音工作过的结构工程师的话应该也非常的熟悉，因为他在波音那个提供那个符合材料上面的一些基础课程，然后据统计说是大概有3000名波音的工程师上过他的课，所以这个来说就是说知名度是非常高的。但
是应该
他是华大的一名教授是吗？
对，华大的教授。
但是应该 aerospace 每一个人应该我觉得
都认识他，因为他是非常活跃在特别是在符合材料领域方面研究领域方面是非常活跃的，
就 structure 的每个人都知道他。
对，然后但非常就是比较惋惜的话在不久前林教授就是说因为因病呢就是离开了我们，所以这个对
没多久是吗，就一年还是半年之前
几个月前
啊、哦、
对，所以这非常就是说对这个波音的结构工程师还有对那个美华航太协会的一些新老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在他们的老一辈的那个努力下，就是1998年他们在加州成立了这么一个美华航太协会， 现在总部的话也是在加州，就是美华航太的总部，我们这边只是说是在西北分部。当时成立的目的呢，也是想把那个，因为加州那时候是航太的一个非常大的基地，像波音、像麦道、洛克希德都在那边都有公司，有很多那个航太工程师。然后，但是那时候的华人航太工程师没有自己的一个组织，他们就是付出了心血，然后成立了这么一个协会，然后让当地的航太工程师，华人航太工程师呢有那么一个自己的组织，然后同样做着推广航太领域知识的一个方面的工作。后面因为林教授因为到了那个华大过来，然后那个田教授也加入到波音，所以他们来到西雅图，同时在他们这两位的主要那个带领下面呢，在成立那个西雅图的分会。现在林教授还继续在活跃在这个
田教授是吗？
田教授、哦、对不起，是田教授还继续活跃在那个美华航太协会的各项事项当中，然后继续做着他的一些贡献。像这边的话，大概从2000年开始的话呢，有开始就是有了一些那些会长的一些变更了，然后我们也尽量采取一些各种举办一些各种活动吧，然后继续向在华人里面推广航太知识，然后吸引更多的华人加入到这个组织里面来。当初我们的一些活动的话，主要是举行一些技术上的讲座啊，专业的一些讲座啊，然后请一些那种在这个领域里面做的不错的一些华人来讲他们的一些职场上的经验呢、啊，为新的一些那种刚加入这个领域的航太工程师们提供一些职业上的一些指导吧。当时在那一段很长一段那个时间里面，就是主要是起了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同时也是做一个平台，把所有航太领域里面的华人工程师给团结起来，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就这么一下子的话，就是大概也是有20多年的一个历史走到现在。
嗯，挺棒的。嗯，我看今年你们那些就是 seminar 的话题都很好啊，比如说在特别是在面临各种挑战的一个时期，怎么样能够维持自己在航空方面的技能啊，这种话题挺好的。因为
对，因为这个的话就像前面讲的，就是能够为在航太领域里面的工程师提供职场上的一些指导。因为航太这个领域的话，从就业方面来讲的话，是有一些 cycle 的，就是说大概每10年就会有从高峰到低谷有这么一个 cycle。 所以就是你怎么能够保持你的职业技能，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一直能够保持你的一些技能，然后处于那种怎么说叫做可以英文词叫什么，叫做那个 offerable 吧，或者是怎么叫做，你可以就说你至少就是你的技能能够像波音的公司啊，或者像其他的一些波音的供应商啊，能够需要这种技能，能够在职场里面立于不败的地位吧。
嗯，那会长有什么补充呢？
历史没有什么补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能够，这个正好讲到这个话题，可以 transition 到我们今年的 plan 吧。
嗯，
就是刚刚上讲的，我们是就是有这个平台，等于来帮助大家需要大家职场上面需要的帮助啊，因为如果你们来 convention 的人，你们就知道我们其实单单我们 board director 那些人在自己的领域都是 expert， 都是 SME subject expert。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年我是比较侧重于想，也是 provide 一些opportunity 呢，就是有一个 mentorship， 可以年纪轻的 和一些比较 experienced engineer， 如果他们有正好有需要的话，可以大家可以 pair up。然后近几年我们的就是叫就我看到的去年前两年 seminar 我们办的比较少，可是呢我有得到蛮多的 feedback， 就是说也是希望我们继续这样做下去，对大家就是很多 benefit， 所以我也是想今年能够继续我可能会 ask for survey 或者 feedback， 看一下大家需要什么样的 topic，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办一些 seminar 来做这些 topic， 然后加入 mentorship， 然后还有这种就像Sean刚刚还有说的，就是career development 方面的，就是如果你想做 manager 啊，我们有好几个都是 manager， 就是你应该做些什么，如果或者你就是 technical， 我们有好多technical fellow， Boeing 的 technical fellow， 就是那一方面如果你想往 technical path 走，你想怎么样，对，这就是今年目前的计划吧。
我知道那个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每年也会参加回到中国去参加一些比较高端的活动，比如说在武汉举行的华创会啊，然后就是这边西北分会的创始人之一就是田长卓教授也会在这个华创会主持一个叫田长林的讲就是
座谈会，
田长林论坛是吧，田长林论坛，所以这个都挺高端的。那因为这也应该是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的活动的一部分对吧。
是的，这个是由美华航太协会一起参与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年会。然后这个年会的话大概是不是每年一次，好像是可能是每两年或者每三年，然后在大陆北美台湾就是三个不同地方就是轮流举行。然后上一次的话大概是应该算是可能四五年前吧，是在西安举行了一次，然后在台湾也举行过一次，这次今年是在武汉。其实这个是对全球华人的开放的一个年会，所以大家对中国国内的一个通航啊或者那个航空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或者比较关注的话呢，其实可以鼓励大家去到今年到武汉去参加这么一个年会，然后可以跟全球的华人的航太领域的一些那个相当于知名人士吧，一起来交流，然后一起来探讨怎么把国内的一个那个航空推向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因为现在国内像大飞机919很快就要进行首飞了，然后另外就是小飞机方面就是通航也是国内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然后如这么一个年会的话呢，就是说提供一个平台，能够把全球的华人在航太领域的华人团结起来，一起来探讨在国内怎么把这个市场给做好，怎么为国内的一些航空吧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美华航太可以组织一个，我们是准备组织一个代表团吧，去那边代表美华航太参加。
刚刚像说到的大飞机要收费，那以前大飞机不收费吗？这个是
首飞就是
啊，
首飞，
首飞
对、
哦、
C919 的首飞、哦、就是第一次飞行、
哦。那这是比787还要大吗？还是
它应该是 C919 的话
最大的，
应该是国内的第一种大飞机，就是进气的。
就是国产的，
国产的、
哦，
然后由中国有自主那个知识产权的一款飞机，然后它的那个大小级别的话，现在是跟波音737或者空客320大概一个级别。
哦，是在上海吗？还是
对，在上海。
哦，我好像见过那个
上海
他们机
场，对，首飞应该是在上海浦东机场。
那通航是怎么回事呢？
通航的话，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通航的话，通航就是除了 民航定期航班以外，还有包括军航以外的所有的航空活动都算是通航领域。就比如说像包括警航呢，就是通航的，还有急救，然后个人的那个娱乐飞行，那个、
就是像你自己坐了小飞机。
对对对，像我这样的话算是属于通航的那个通用航空的一个范畴。对，
那就是国内也会逐步的开放是吗？
对，国内的话通航基本上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
嗯，
对，跟大家说一个数字的话，美国有23万架的通航飞机，在中国现在可能只有2000架。
2000架还是2-3架？
2000架。
好吧，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西北分会的会长卢露，还有前任会长也是波音公司的经理李湘红博士。欢迎两位。那么刚刚呢，我们对这个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也有所了解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认识两位啊。就是卢露，你是学这个航太或者是航空的吗？
不是，我是学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的。那个时候
在哪里学的？
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
哦，所以在夏威夷。那你是出生在夏威夷吗？多大的时候去的夏威夷？
是17岁。
哦，那时候是去读高中啊。
正好挤进最后一年高中。
哦哦哦，
所以正好成功的避开了中国的那个
高考。
对。
那美国也有美国高考呀、啊？
美国没有哎，就是考那个、那个什么 SAT 好像是。
那你最后一年就一去就考了吗？还是？
一去就读了，就是最后一年半。其实我正好接近一年半、
哦，
在中国读了一年半啊，高中，然后到Hawaii 又读了一年半。其实这个是对我那个适应美国的文化帮助很大。学到真的是 high school 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美国的 high school 真的是挺简单的，也没有怎么学。可是真的是对我所有的 culture language 那一方面倒真的是帮助挺大的。而且一开始来 Hawaii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很多都是广东的移民那个时候。所以
他有没有统计过哪个国家的移民最多？是日本人挺多的是吧？
日本游客多、
游客多，
对、可是广东的
华人挺多的，
华人多很多。对，那边基本上长的都是华人，哈瓦伊就长的都是华人的样子。但那个时候就英文还没有学会，就是先学广东话。也不是学了，其实就是跟朋友 high school 就这么玩啊玩啊，玩着玩着就广东话先会
了。学会了。
对，就是先会广东话。然后就。
但你老家不是广东的是吧？
不是上海的。
哦，上海的啊、哦。
对。
所以你现在上海话也会讲，广东话也会讲，英语会讲，普通话也会讲，是吧？多语言。
对，
日语会讲。
非常非常羡慕啊！
比你们多多一个，多一个广东话了。
多一个广东话啊！
上海话嘛，不也是？
上海话，你也有自己的，你也有自己的那个 local dialect
方言
吧？对啊，你也有方言的。对，然后就去了。去了，
然后就在留在夏威夷大学读书。
对，
那怎么会进入到这个航空领域的呢？
那个呢，其实因为就像我说的嘛，就英文一刚开始来一年多，也其实真的不怎么好啊。然后就选大学的课程时候就选肯定会选理科啊，因为理科本身就比较好一点，然后理科那个英文会比较少一点啊。看上去至少一半数字你是看得懂的嘛？那当初时候就学了个理科之后就学了 civil
土木工程，
学了个土木环境工程，然后还没有毕业，就是junior 的时候，那个时候 Boeing 来招生。其实那个时候之前 Boeing 都不怎么会来UH 来招生的，那个时候我还是蛮奇怪的。后来听到人家就是讲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Boeing 总是去一些比较好的大学去招生，然后其他一些学校就 complain 说 that's not fair, 你不能只是去好的学校，然后他没有办法，只能是就是雨露均沾吧。我不知道我用了对不对这个专业，就什么学校都要去，然后他们就会去
一个城市，去一个地方不放在学校也可以，然后各个学校都可以去就好了。
这是 university， 这个是算那个 recruiting 嘛，我想他们肯定要去那个学校的，然后他们就会去那些不一样的学校，就去来到 University of Hawaii 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想进，因为我想我是土木的，跟那个 aerospace 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那个 resume 都已经拿在手上了，那我就给了一张，给了一张之后呢，没想到之后就请来，没有太大的。
所以就你就直接去波音公司，就是拿到了波音的 offer 是吗？
那个时候对，直接这个时候还是 junior， 还有一年大学要读呢。可是我有想过读那个什么 master， 然后 PhD， 因为。也没有太大原因，好像身边的中国人的小朋友都会去读一个 master， 那我也就想，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读书，但我就想 OK， 大家都这样读，那我就去读吧。然后后来人家就说，你读嘛，好多人读 master 就是为了要去就是 Boeing 这种大公司，你都已经得到 offer 了，为什么还要去读 master 呢？那我想也对哦，然后就 accept 那个 offer 了。然后最后一年就很轻松了，因为
所以就跑到西雅图来了是吗？
对啊，然后就到这边来了。
你有没有 回想起来，有没有想到当初你的简历上最显眼的是什么？
简历上面最显眼的，
对 ，what made you outstanding in your resume？ 就是人家一看，哦，这个很厉害的，
就是那个你的简历上有什么东西让人过目不忘？
闪光点，闪光点，
闪光点呐、啊
嗯，
就是，我不能说是闪光点吧，其他就是比较 academic 的都差不多，有一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吧，
嗯，
不一样的就是我上面有写，我有在夏威夷有过两次的选美经历，
然后得了冠军，
不是冠军，算是不是冠军，
前三名，
算是吧。
哎那人家 人家是招空姐还是招工程师呀？是工程师队伍里面需要空姐是吧？
他们是我在想，可能是工程师队伍里面需要一些 diversity、
哦。
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因为 diversity 招进去的，
需要美女加入，
对吧？就是 diversity 吧，
需要多元化元素，
对啊，
多元化一点，
啊啊、
嗯。那像呢，我们那个，如果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可能还能够记得啊，就是，李湘红博士自己，在波音已经工作好多年了，是吗？
九年了，现在是、
九年，但是在波音工作竟然会自己坐飞机，其实要我坐一个玩具的自行车都坐不出来，
我的经历其实以前因为中文电台的话，就是应该是也不是第一次，所以在以前的节目里面也有过一些介绍。像我的话，大概经历也很简单。我高中毕业，然后因为一直小学的时候就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呢，就对航空对飞机就比较感兴趣，所以大学的时候也就是也没什么特别的。意外的就是说进了那个北航，因为那时候北航、西工大跟南航就是北国内那个航空里面就三所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在北航毕业以后的话，然后又来到了美国，因为那时候基本上是出国潮嘛，所以就随潮流呢就来到美国来继续读书，读了五年书，拿到博士学位的话呢。又是水潮，就是说 OK， 找工作，所以就是比较那种典型的那时候的留学生的
按部就班，
对，按部就班、
嗯、
然后在美国这么几年，然后就慢慢的话觉得好像就是离自己离那个航空是越来越远，因为在这边读书的话也学的都是机械方面，虽然跟航空也可以说是有些关系，但是说不是没有结合的特别紧密，然后在毕业以后做了大概八年的那个咨询，做结构咨询方面的工作，然后那个跟航空联系也不是特别大，但自己内心里面呢还是有那么一点航空情节，所以在都在自己身份得到解决以后呢，就开始进入波音，因为那时候波音是现在也一样，就波音不太解决那种
身份，
所以在解决身份以后就加入到波音来了，所以这时候才觉得跟航空又有些关系，但是一直来说是想飞的那个梦想都还在，所以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学飞行驾照，所以在大概半年时间吧拿到那个驾照，但有了驾照以后先是租飞机飞，但租着租着就觉得好像一个租飞机很不方便，因为你得看这个跟人家定嘛，因为这个飞机是大家都可以租的，所以有时候你想飞的时候租不到，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想飞出去的话那个时间的时候比较受限制，所以就慢慢的就有了想拥有自己的飞机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但要么就是买要么就自己做，所以最后因为本身的那个兴趣爱好的话，所以就决定是自己坐一架飞机。
说的容易啊，我也想自己做，可是不会啊。
对，对。
哎，我有几个问题啊，一些数字啊，比如说，你要学这个自己开小飞机的就是驾照的话，要学多少时间？
这个有一个就是说 FAA， 怎么有 FAA 的那个工作的那个卢卢会长在这边。
对对对，
但 FAA 的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求飞行40个小时，然后通过
连学的也算在里面是吗？
不是，
就是你在空中飞行时间，
这是飞行的时间，
对，飞行时间40个小时。
哦，
对，然后在地面的话，你当然就是说你要要么自学，要么就是上地面课程，通过那个地面的理论考试，然后你飞行达到最基本的40个小时以后呢，有那个飞行教员觉得你可以去考试了，他给你签个字，然后你就可以找一个考官来考，考过的话你这样就拿到驾照。但是虽然是 FAA 要求的最低小时数是40，但一般来讲的话很少有人在40小时就能够拿到驾照。一般情况大概是60到70个小时。
好，那我还有一个数字就是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你现在在飞的就自己造的这架飞机，两个人的，比如说你自己飞行员算一个，还有一个乘客，这样两人坐的这么一个小飞机，如果要买的话多少钱？如果要自己坐的话多少钱？就是零件加起来，当然还有你坐的时候需要多少小时时间把它完成？
对，这个的话
时间已经是不能算了吧？
这个是看你坐的飞机的机型有关系，有比较简单一点，像超轻型飞机的话，可能1-2百小时就能组装好，但你要做复杂的话，比如说像双翼飞机那种比较老式的双翼飞机，你看着那个飞机挺老，但是做起来非常复杂，里面零件非常多。然后它那个话，可能有时候可能到4000个小时都要。
哦，4000个小时。
你那个1-2百个小时，
那这些零件的成本要多少？
这也是跟那个飞机的机型有关系。然后像我造的这个飞机的话，大概属于中间吧。然后我的两个座的飞机大概成本是9万美金，不包括自己的时间。
如果不是自己造，要买的话多少钱？
买的话，其实现在配置好一点的话，大概是23万啊。你要再好一点的话，可能是5-6万。但是一般配置的话，飞过一段时间的话，你可能11-12万也能买得到。所以就是说，你从自己造那个成本和去买一个已经造好的那个来说的话，其实就差那个可能4-5万美金。所以
人工费
对，相当于人工费。但是说这个倒其实也差别就是觉得不是很大，但是说自己造跟去买的话
感觉不一样，
感觉还是不一样。特别是你喜欢这个的话，
自己的作品
对，其实你自己造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种乐趣吧。
好，我们再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苏州大鸿运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 西北分会的会长卢璐和前会长李湘红博士啊。那刚刚呢，我们对两位都有所了解了啊。那么卢璐是有过选美前三甲的这个经历啊，也很特殊啊。然后呢，这个李湘红博士呢，自己坐飞机，也飞上天了。那个我有幸在去年元旦的时候坐了像的飞机啊，所以我也很感谢这个像当时飞的也不多的时候就邀请我，我差不多是有幸成为首批的乘客之一啊，应该是。
对，对，那一次我们是
试飞吗？那个时候还是？
那倒不是试飞，
不是试飞，
对，那。
所以这个航太工程师协会应该是很多像这样能够自己设计飞机、自己制造飞机的这个航空领域的工程师组成的。那么当然也包括像卢璐这样，就是联邦飞行就是管理
航空管理局
啊，航空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这个官员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一个特别的一个领域啊。那现在这个你们前面也介绍了一下，就是你们作为协会接下去有什么打算是吧，那能不能进一步跟我们详细一点，比如说我听说也有奖学金啊，或者还有其他的活动。
对，我们明华航太已经有多少二十几年的历史。
嗯，
其实如果从 high level 来讲，这个我们这个 foundation 就是靠之前的几个 president 还有那个 founder， 他们其实已经这个已经弄得很好，好像中国的航空界跟美国航空界这个关系，他们这个 foundation 这个关系已经 bridge 已经搭好了。
哦，
而且我们自己的，你想 board director 在各个公司都是不同的这个 division 吧，他们也认识很多的 director 啊，很多一些高层的人。我觉得这个 foundation 已经在了，这个这么多年的积累下来，这些人脉，就我们中国人这个人脉很重要嘛，他们已经积累好了，都是把我们打好了这个基础。所以今年呢，我就是还是最大的希望能够把这个怎么样能够来 benefit 我们的 member 或者 new member， 就一方面可以希望能够吸收多一些年纪比较轻的member， 然后呢就我们有这些 resource， 然后这个 resource 怎么样中间我们能够来两方面来沟通，能够利用Boeing 这么多resource， 他们 in different technical fields 也好 ，management fields 也好，他们的这些 knowledge 怎么来pass down， 怎么来来就是交给这个年纪轻的我们的这个 member， 所以也是刚刚讲的，希望我们今年能够办一些technical seminar 也好啊，什么 career development 的 seminar 也好，就是今年就是希望能够。往这个方面来发展，就是利用这些 resource 来 benefit 我们的 member。
好，那我也把这个卢会长的一些英文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要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帮助到会员啊。那刚刚您也提到，就是美华航空工程师协会也在承担这个担负起桥梁的作用，就是中美之间这个航太领域的一个桥梁的作用，所以双方的交流应该比较多的，对吧？那前面向也提到，就是国内的通用的一个飞行也在逐渐的放开。那么像你觉得这种就是美国，特别是像您自己坐飞机或者什么，如果国内空运的飞行能够放开的话，这方面市场是不是会比较大，潜力比较大？
对，那个其实现在通用航空在美国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怎么说呢，其实如果在没有其他的有隔 那种革命性的一种技术上面的一些突破的话呢，可能应该算是一种夕阳产业了，因为它已经发展到很长时间，然后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但是在国内正好相反，它基本上是一个朝阳产业，还是基本上处于空白。因为我前面大概举了一个数字嘛，就是说在美国有23万架的那种通用航空的飞机，在中国国内目前注册的只有2000架，
所以有100倍是吧？
对，100倍吧。
嗯，
对，对。然后在那个，就是说，如果不拿那个中国跟美国比，那么就是说拿中国跟那个同样是算是第三世界国家吧，就是说目前中国还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嗯，
那个巴西比的话，巴西其实也有通用飞机的话也有1万多架。
嗯，
在
那
加拿大对。
这个中国也有航空管理局，那你们有没有预期它什么时候会完全像美国这样放开？
空域放开的话，这个其实
当然也是在受管制的情况下的放开。
对，因为这个要联系到这空域的话，在中国跟美国的空域的管理方式还真是有个非常大的不同，是中国的空域属于军队在管理。
哦，
然后在美国的话属于民航在管理，所以在美国的话航空的一切都是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来决定。如果有些就大部分空域的话，军航就部队需要使用的话都必须跟民航来协调，但是在国内正好是相反的，所以这样造成就是说成为算是现在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吧，就是空域在国内的空域的那个管理比较死板，是有点限制国内通航发展的，但是一个瓶颈。但是这种情况呢，也政府也注意到了，所以也在慢慢想办法来解决。
嗯，那这个，管航空的这个官员，这个卢会长，你对这个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展望嘛？就是刚刚那个向也提到了，就是美国跟中国这个就是航空的。监管应该是制度上有差别，对吧？
中国的制度还真的不怎么知道。
对。
那美国呢？它这个管的话，你觉得是是比较合理的吗？或者说比较现在是比较都是比较先进嘛？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比较合理，我觉得比较挺合理的啊。其实美国真的是很注重 safety， 真是这方面是一点差错都不可以有。
所以小飞机，比如说像这样自己造了架小飞机，如果要飞的话，事先都要路线都要申请的是吗？
在这边不需要
啊。
对，除非你做仪表飞行的话，那是你要事先报飞行计划，但是在你起飞前报就可以了。
起飞前，但是只要飞都是要报的，对吧？
对，那仪表飞行，目视飞行的话不要求报。
哦，
对，这边飞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仪表飞行，一种是目视飞行。
能介绍一下它们差别吗？仪表飞行跟目视？
简单来说，目视飞行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说你必须能够看得到外面，所以飞行过程中你的飞机的姿态和导航都是看地面的地标来决定。当然，现在那个大部分都有那个卫星导航，所以但是在以前的话，主要是看地标，然后根据地标还有地图来进行导航。
那仪表飞行是不是就意味着这飞行器就比较大一点？
那不一定，像这跟飞机的尺寸没关系。但仪表飞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看不到地面，就在能见度比较低，在云里面的情况下，你可以依靠仪表的那个提供的信息来控制飞机的姿态跟那个来导航。
其实因为我也感谢向有机会做过他的乘客，所以我觉得在飞的过程当中，那个路上的风景非常好，因为是立体的嘛，而且飞得很高的时候，然后现在我也看到像有的时候拍一些照片非常的好看。那您在边飞的时候边拍是用特殊的相机吗？
没有，就是手机，大部分是的，就是一般的手机拍的。对，因为飞机的话其实并不是说当然我的飞机没有自动驾驶仪，但很多飞机都会有自动驾驶仪。但是说没有自动驾驶仪的飞机也并不意味着你手一松开飞机就会出现 异常状态，其实你把飞机配平的话，你手松开飞机还是可以按照事先设好的姿态继续飞行的，所以那时候你可以腾出手来拍照。当然这个东西在一般在起飞跟着陆的过程中你就不能这么做了。
那个卢会长，你要还有什么那个要补充的？特别是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要发展会员，然后呢把那个资源共享，让会员能够通过这个协会能够得到帮助，是吗？
对，而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上次年会我也有几个来参加的人，他们是在也是属于 IT field IT 领域的。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IT 跟那个 aerospace 好像没有太大关系，眼光稍微放远一点，其实将来 IT 跟 aerospace 中间的 gap 其实是真的是越来越少，这种 high technology 啊 aerospace
对
你基本上看不出来，都已经 it's all connected， 将来是全部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很欢迎那种 high technology 方面的一些朋友，
你就说欢迎跟航空没关系的朋友加入你们协会是吗？
对，就是当然我觉得很多很多男孩子应该对飞机都会有一点兴趣啊。
好吧，就
是所以就算你现在做的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就是不是学航太的，但是对于自己坐飞机啊，或者坐那个制造飞机还乘坐飞机感兴趣的人参加是吧？
而且你现在在 Seattle 这个方面，其实航空业是非常也算是挺 dominate 的吧。如果你 open up to 这个 field 的话，你以后找工作我觉得是也是会有很多很多选择。
对，特别是现在航空来说，未来的话其实无人机是个趋势，然后那个就无人机其实就是跟那个航空飞行器跟 IT 跟人工智能的一个结合。
对，
那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西北分会的会长卢璐，还有前会长李向红博士参加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在节目的最后，两位是不是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
谢谢 Chinese Radio Seattle 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小袁会长台长。
感谢那个听众朋友这么晚还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那个中文电台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向我们那个华人朋友介绍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两位的光临。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听说西雅图中国城有一家重庆老灶火锅，鲜得过瘾，吃得难忘，是真的吗？
是啊，老灶火锅有西雅图独有的鲜活牛蛙、鲜毛肚、黄喉和羊蝎子，另外还有老灶三绝：冒菜、酥肉和腰片。吃完火锅再来个椰子冻和红糖糍粑，那味道，
好啊，下次我们一起去吧。
老灶火锅每个工作日中午还有16.99的自助火锅，绝对超值。老灶火锅在中国城1032 South Jackson Street 月华商店后面，电话206-329-0575。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